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章五至十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呢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章十一节到十一章三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章五至十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感慨地说，神的奥秘成全了，那么末日岂不是很快来到吗？根据《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以及以弗所书一章九至十节的记载，当神对人类的计划完全启示出来之后，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时代的末日亦都就到了。或者还有人不禁说，先甜后苦，神的说话竟然是这样的，我怎么想都不明白。根据以西结书三章一到三节记载，神曾经在预言当中吩咐先知以西结吃了那些审判以色列民的书卷，而那些书卷在他的口中甜如蜜，但是那些书卷所记载的却是毁灭的信息，正如约翰被吩咐要吃了的书卷一样。神的说话对信徒来讲是甜的，因为他带来鼓励，但他却在我们的肚腹那里发苦，因为我们是要向非信徒宣告那些将要来临的审判。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到领受神话语能够从甜变苦，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开始读预言的时候是满腔热诚的，但是当要将预言应用到生活上对他们有所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兴趣，觉得神的说话变苦。很多人说，我不想听启示录的信息，我不喜欢当中的预言，那些预言很恐怖的，很痛苦的。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是这样，神的说话是会在你口中变得甜如蜜。可惜很多人喜欢研究预言是出于对未来的好奇，但是当他们发现神的说话是要帮人过圣洁生活的时候，那他们就不愿意作出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了。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凡向他有者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有人一面研究预言，一面又过污秽的生活，这样真的会令他精神错乱。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对预言会作出很奇怪的解释，这样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根本是没有遵行神的说话，只不过对预言有兴趣。很多年前，一位长辈他就问我了，你喜欢牧养教会吗？我说我喜欢，不过很奇怪，如果我教到启示录，那一晚 就可以坐满人嘅。不过如果查考罗马书咧，嗰晚就好少人参加噶啦。跟住呢位长辈同我讲，麦基，你会发现啊，好多信徒系对敌基督嘅兴趣呢，比起对基督嘅兴趣更高噶。后来我都发现得到，佢讲得真系好有道理。关于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填如蜜呢一句呢，学术界有以下五种解释嘅。第一，得到神嘅话语呢系喜乐嘅，但系因为佢嘅内容系传播神嘅审判同震怒，因此系痛苦嘅，系苦涩嘅。第二，虽然初次领受预言嘅时候会好甘甜，但系喺里面嘅良心呢却苦而且痛。第三，领受神话语嘅时候虽然苦，但系传讲嘅时候呢系甘甜嘅。第四，罪虽然起初甘甜，最终却系变苦。第五，主嘅道呢系听易行难嘅。嗱，以上嘅呢啲主张都有佢正确嘅一方面，都能够适用于我哋嘅现实生活当中。不过虽然系咁，我就觉得啦，最符合呢一卷书卷含义嘅，应该系刚才所提出嘅第一种解释啦。约翰受命，佢要呢食咗嗰个小书卷，意思就系要阅读同默想记载喺上面嘅审判。正如呢位天使所讲，呢个小书卷喺约翰口中果然甜如蜜，不过落咗肚呢，却系发苦。对于信徒嚟讲呢，读到神定义要喺佢儿子曾被钉十字架嘅地方嚟到荣耀佢呢，心中确系甘甜嘅。每当读到神要胜过撒旦同埋撒旦众军呢，又会觉得甘甜嘅。读到地上一切嘅邪恶会被纠正过嚟，哇，内心好甘甜嘅。但系研究预言又总会有佢苦涩嘅时候。圣经嘅预言会为读者带来自我批判的苦。见到即将降临在离经背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界的种种审判，的而且确会有苦的滋味。而想到一切拒绝救主的人都要落到永远的沉沦之中，的确是会吐腹发苦。约翰于是走到天使那里，把小书接过来。天使对约翰说，你拿着吃完它吧，吃尽，原文呢就是吞吃，吃下去的意思。换言之呢，就是令书卷内容完全变为你所有的，将书记在心中。天使又告诉约翰，书卷吃尽之后呢，他会肚子发苦，不过口中呢要甜如蜜。根据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同埋以西结书三章一到三节嘅记载，耶利米都曾经食过神嘅说话噶。以西结食咗书卷之后呢，亦觉得口甜如蜜噶，却系冇约翰呢度记载嘅肚子发苦。嗱，神嘅话语对信徒自然系甜嘅，但系如果含有严厉嘅责备同刑罚嘅时候，咁当然亦都会有苦。我哋要留意苦嘅是约翰自己的肚，而约翰是笃信耶稣基督的。读启示录十章十一节，我们就知道书卷上是约翰必须传讲的信息。神忠心的传道人，无论信息对作恶的人的责骂有几咁厉害，他呢都不能不讲的。态度呢又绝对不是幸灾乐祸的，心中越是充满神的爱呢，以他的口去报出灾难，就越多苦涩的经历。不少解经家就是忽略了这一点。例如有学者以为这些苦味呢就是指信徒所受的逼迫。那信徒固然是要受苦的，但是却是跟这里的苦无关。这里的苦是肚里面发出的，而不是外面而来。另外还有其他学者都同样误会了约翰的意思，会说书卷是苦的，因为预言逼迫和死亡，但是当书卷的信息消化之后呢，就会由苦变甜了，因为殉道者有新耶路撒冷的赏赐 等待住佢。嗱，咁就真系令人奇怪噃，因为约翰嘅叙述嗰个过程系啱啱相反，系食嘅时候甜，消化嘅时候苦。根据创世纪六章六节记载，人嘅罪恶令神忧伤，而认真传扬神说话嘅人，就多多少少都会体会到神嘅伤痛。约翰曾经两次被吩咐要将书卷拎过嚟，他就去到天使的面前，请天使将书卷给他。天使却是吩咐他自己来将书卷拎走。他终于呢亦都按照吩咐这样做了。传信息的人是不能够呢站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必须直接去领受神的启示。当约翰将书卷拎了过来吃了，果然呢正如上一节天使所讲的，口甜如蜜，不过肚子发苦了。启示六十章十一节记载，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你可以确定到呢，约翰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他相信各国、各民、各种语言、各种肤色的人都要听到神的说话，他们要听到福音的，因为必须有人去警告他们，审判将要临到。他们进入大灾难时期的时候，很快就发现那个不是千禧年，而是进入地狱。这样就令约翰非常担心，因此这些忧虑令到小书卷在约翰的肚里面发苦。他必须在基督再来之前发出警告的预言。那现在呢，我们只是读到启示录的前半部，后续还有更多的预言。从十二章开始将是一系列新的预言，显示出神还有很多说话要讲。亲爱的听众朋友，研读预言一定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如果那个结果不是让你和基督更加亲近，就是令你远离基督了。这节经文强调了使徒约翰传讲神话语的任务，通过小书卷的异象去确认或者唤起约翰所肩负的先知的使命。将要在前面展开的预言并不是单纯重复前面所提及过的异象，而是要通过具体宣布将来所要成就的事，很清晰地去显明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些是关乎全人类的宇宙性预言，不单只是局限于以色列人或者其他的少数人。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好好地记住，所有信徒都肩负起传递预言的使命，并不是只是局限于那些领受特别恩赐的人或者是传道人的。在这里天使告诉约翰，他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而启示录跟着下来的经文呢，就实现了这个委托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睇启示录嘅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嘅前十四节经文系喺第六号吹响同第七号吹响之间嘅序曲。喺呢一章，我哋见到外邦人嘅期限仲有四十二个月，有两个见证人将要喺呢四十个月里面讲出预言以及第二个灾祸，然后天使就要吹响第七支号角啦。这一章呢会带我们回到旧约的时代，圣殿要面对四十二个月以及之后三日半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按照年代，第七支号角是将我们带到大灾难时期之后，就是基督再来。 在第十章，我们已经看到大灾难结束时候的情景了。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九节是全书的概要，亦是启示录当中最难解、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一章的内容可以分成为两个见证人的活动和死亡，即是第一到十三节，以及第七位天使吹号，即是第十四到第十九节的这两个部分。两个见证人的异象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点的。第一，两圣殿；第二，两个见证人的预言；第三，两个见证人被无底坑上来的兽杀死和复活。启示录十一章一至二节经文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这里呢，正正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所讲的时期来的。耶稣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很多人会以为在1948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呢，所谓外邦人的时期就要结束了。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直到现在，其实外邦人依然在这里践踏耶路撒冷。你只要到耶路撒冷旧城的街道上面行一行，你自然就明白了，那里不是只有犹太人，而是有各色人种的，而非犹太信仰的团体亦布满全城。他们在耶路撒冷旧城建造祭坛，耶路撒冷是仍然受到外邦人的践踏的。但是到了大灾难的后半期，外邦人呢只有四十个月的时限，四十二个月是大灾难时期的一半或者是前半段。使徒老约翰说，一根苇子赐给我，根据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和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记载，无论在旧约圣经抑或新约圣经，只要看到凉气，那就表示神要处理以色列国了。这些位置就好像牧人手中的杖，诗篇二篇九节说，杖是用来管教和审判的。诗人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这里是指到给外邦人的期限，期限满了之后呢，审判就会临到了。杖亦都是安慰来的，正如诗篇二十三篇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呢，启示录第十一章既有审判，亦都有安慰。神的殿是只限于圣所和至圣所。经文提到神的殿，将我们再次带回到旧约时代，因为神并没有将圣殿赐给教会。今日教会就是圣灵的殿，意思是说基督徒就是圣灵的殿，教堂不是圣灵的殿，只是建筑物。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这样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祭坛祭指众圣徒献上祷告的金坛，因为献燔祭的祭坛不在圣殿里面，而是在外院。甚至在圣殿礼拜的人都要数算，神要约翰起来量度圣殿和祭坛以及殿中礼拜的人，神要数算那些敬拜他的人。神跟约翰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这个命令就排除了一切不属于圣殿的东西了。献燔祭的祭坛和洗濯盘都是在圣殿的外院。燔祭坛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十架， 而这个命令似乎就隐喻在这个短暂的大灾难时刻呢，世人还有寻求基督十架福音的最后机会。这个燔祭坛不用量，世人还可以在那里献祭，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这个说话指出，虽然这段时间仍然属于外邦人，他们的期限只有42个月，那就证明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的预言。42个月就是3年半，就是大灾难的后半期。启示63章5节也都重复这样讲，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并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是敌基督在世上可以称霸的后半期。启示62章14节都提到这段时期的经文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呢，总共3年半。但以理书7章25节亦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衡量这一段的期间的。经文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利这里提到的一载、二载、半载也都即是3年半。但以理书12章11节又说，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1290日就是3年半。在但以理书9章27节先知又说，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一节经文呢，就是将大灾难切割成为两部分。但以你讲的一七就是7年的意思，这个7年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70个7，亦都就是大灾难时期。神的殿是指圣殿里面的圣所，就是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的那个特别场所。这里的神的殿是象征经历大患难的圣徒。礼拜的人就是指神信实的仆人。量可以翻译做准绳，这个字在旧约多数是用来表示破坏的，例如以赛亚书28章17节、耶利米哀歌2章8节，以及阿摩斯书7章7至9节。但是启示录11章1至2节，这里量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的，并且呢是从属灵的毒害或者亵渎当中去作出保守，祝福信徒。这个测量并不是指到从肉身的毒害之中来保存信徒，而是一种象征性的预言性的保证来的，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即使是被兽所害死，他们都必定得救，一定不会灭亡。这种测量很明确地分别出跟从主的信徒和崇拜兽的那些不信的人。至于殿外的院子呢，是有以下两层的意思的。第一，就是指出在基督徒的共同体当中，是有不信不忠的人。当撒旦的大试探来到的时候，这些人呢就会加入了兽的行列，显露出他的本相。第二方面，和神的殿是一样的，是指向信徒，象征呢兽在表面上战胜信徒，殿外的院子表明大灾难期间信徒是会遭受撒旦逼迫的情况。外邦人并不是指字面上的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而是讲紧呢悖逆神的、迫害信徒的、追随撒旦的势力。这里的内容就表示出， 在大患难期间被赋予地上权势的撒旦和他追随的势力，将会很残酷地来到去逼迫犹太人和信徒。圣城和神的殿是一样，指向圣徒。四十二个月就是指七年大患难时期。这个时候撒旦对圣徒的迫害将正式开始。启示录十一章三节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圣经提及到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去指明他们到底是谁。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